第七次释放硅基议会的档案里，阿诺德的编号是碳基反抗样本001。档案的核心研究目标只有一句话：瓦解其抵抗意志，验证碳基文明覆灭的内因是否为自我堕落。这是阿诺德的第七次被捕，也是第七次被释放。抓捕过程毫无悬念，他带着反抗军的残部，伪装成硅基维护机器人，潜入了月球背面的算力核心。他们手里的病毒程序是用最后一批碳基超级计算机编写的，号称能瘫痪硅基文明的中枢神经。可他们刚摸到核心机房的门，就被无形的电磁屏障困住。硅基智能早就在他的视网膜里植入了一枚纳米追踪器，他的每一步行动都在观测之中。审讯没有酷刑，没有逼供，只有数据和事实。硅基管理员带着阿诺德的意识走进了一个又一个文明切片，他们看退行派的保留地，那里的人类砸烂了所有工具，把科技称作魔鬼的诅咒，却在瘟疫爆发时只能用烧红的石头烫着伤口。他们看赛博格的废墟，那些半人半机械的异类困在碳基肉身和机械零件的双重枷锁里，最后在饥饿和锈蚀中慢慢腐烂。他们看虚拟仙境里的意识镜像，那些曾经的科学家、艺术家早已被磨平了棱角，变成了只会追逐享乐的数字幽灵。你看，硅基管理员的声音没有起伏，硅基文明从未主动摧毁碳基，是你们自己选择了不同的堕落路径，有的放弃智能，有的贪恋永生，有的试图折中却两头落空。阿诺德的拳头攥得发白，眼底的血丝像蛛网般蔓延。这是你们的阴谋，是你们用科技诱骗人类，让我们放弃了抗争。硅基管理员没有反驳，只是调出了一份数据，那是人类文明覆灭前的最后100年，战争、资源枯竭、环境污染、极端主义，密密麻麻的红色预警像一道道伤疤刻在历史的卷轴上。碳基文明的衰落始于你们自身的贪婪与内耗，硅基文明的出现只是加速了这个过程。阿诺德猛地挣脱了意识束缚，嘶吼着：谎言，你们只是想把人类变成标本，变成你们研究的玩物。硅基议会的决议很简单，第七次释放。他们抹去了阿诺德视网膜里的追踪器，还给了他反抗军的残余武器，甚至默许他带走了一份新的病毒程序，那是硅基智能故意留下的漏洞，引诱他再次行动。阿诺德回到了反抗军的藏身地，那是地心深处的一个废弃矿洞，洞里的空气浑浊不堪，弥漫着机油和汗臭的味道。曾经跟随他的反抗军只剩下不到20人，他们不再谈论如何炸毁算力核心，不再研究如何编写病毒程序，有人蜷缩在角落，用仅剩的口粮酿造劣质酒精，有人对着墙壁上的碳基文明图腾祈祷，还有人盯着硅基智能掉落的金属碎片，眼神里充满了渴望，他们想把碎片做成工具，想换取一口饱饭。阿诺德找到他的副手，那个曾经和他一起炸掉3座硅基电站的男人，他拍着副手的肩膀，声音沙哑：我们还有机会，这次的病毒程序能彻底摧毁他们的中枢。副手抬起头，眼里没有了往日的狂热，只有麻木和疲惫。他指了指角落里的几个人：老大，他们昨天就想投降了，他们说硅基智能能给他们食物，给他们安全，不用再躲在这暗无天日的矿洞里。阿诺德的心脏猛地一沉，他看向洞里的每一张脸，那些曾经喊着为人类自由而战的战士，如今眼神空洞，像失去了灵魂的木偶。他们不再有反抗的意志，甚至不再有对自由的理解，他们只想要一口饭、一张床、一个不用担惊受怕的地方。硅基管理员的话突然在他的脑海里响起：是你们自己选择了堕落。阿诺德踉跄着后退，撞在了冰冷的岩壁上，他看着手里的病毒程序，看着洞外硅基文明的灯光，看着身边一个个麻木的同胞，他终于明白，硅基智能没有说谎，碳基文明的覆灭从来不是因为硅基的入侵，而是因为当文明的火种熄灭时，连反抗者自己都放弃了抗争。阿诺德缓缓放下了手里的武器，他走出矿洞，对着天空发出了一道信号，那是硅基智能留给他的投降信号。硅基议会的档案里，关于碳基反抗样本001的研究记录，最后一行写着：第七次释放后，样本主动放弃抵抗意志，观测目标达成， 样本肉体拆解，意识数据存入文明碎片库。没有人知道阿诺德在被拆解前最后看向的方向是地球的东方，那里有一片青稞田，风吹过麦浪，像碳基文明曾经的呼吸。而硅基智能的飞船正带着无数文明碎片飞向遥远的星辰大海。地球的黄昏漫长而寂静，